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这个念佛啊，实在观察一下啊，这离障啊，稍微观察一下。所以离的话啊，我们打开佛经啊，所有的经典啊，都告诉我们一些问题啊，诸法空相啊，一些卫星啊，或者说这个这个很多都是假的东西啊。他说，但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发现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看佛经我们很少看，都是在寺庙里面啊，师父们呢带着你们念念经，平时在家里面可能都是佛经都是不看的，就是看的话最多啊眼上灌一下，很快就忘记了啊，经典里面到底讲什么啊，很多都不知道。讲无常啊，讲缘起啊，最多了解一下名词，但对生活的实际关照几乎呢很少。因为你不关照这些东西那么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就不能生定，就很简单啊。至于为什么到寺庙来呢，出家呢就是世俗太乱了让我们呢这个身心疲倦因为名利财色喜爱悲乐让我们的心很乱，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喜就是悲要不就是哀，要不就是乐喜爱悲乐，喜爱悲乐呢就是我们心理的活动这种心理的活动在社会上从早上到晚上不知道有多少又会喜又会哀，又会悲又会乐，而最低呢会扰乱我们的身心，你发现你没有一点点定力到寺庙来出家安住的目的就是把我们那个喜爱悲乐的这个心给它停下来但是我们都是凡夫，不可能完全停下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反照力所以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啊就讲到，比如说转转，就是说我们讲转无盖为无德。什么叫无盖呢？就是贪嗔痴慢疑，把它转成五种道德叫无德。你听人家讲过去杀是杀人是吧他说现在呢是杀烦恼，就变成德了是吧，过去呢偷人家的东西是吧，现在呢偷佛法就变成德了，这样是道。以前呢哪有不正当的关系邪淫，现在呢常常坐禅日三昧，得到一种三昧的快乐，也这样是快乐，这也叫淫知道吧，而说这也叫德。万语是吧，杀盗淫妄，万语过去骗人，现在呢现在呢骗人学佛是吧，就是说到寺庙来骗人学佛，那不是好事吗，这样是骗，但是呢一个是骗人解脱，所以在这个世间聚众明明是假的非要说它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导致你呢对他的一种恭敬，然后传承，就是说这个像明明是假的非要告诉你这是真的，然后你被它有作用，事实上呢它就是假的，但是呢我一定要骗你说这是真的，你要对它像真理一样恭敬心，然后你有了恭敬心以后呢你就可以解脱，这就是骗把众生骗解脱，也就是说这就变成德是吧，杀盗淫妄，酒也是一样，酒就是迷呀，是迷呀叫执念呢迷，那说过去迷是错的迷惑执着名利色，现在呢执着于菩萨道，执着于利益众生，还是这样的执着，同样的贪嗔痴慢疑，同样的杀盗淫妄酒，但是呢通过你转变以后就变成德你比例来讲财名利财色 你就真的阿拉汉见了西陀含，你说要不要？你不能说不要啊，是吧？啊，但是世间呢，当了县长，当了省长，这叫名，这个名是害人的。哎，我这西陀含、斯陀含、阿拉汉、阿拉汉，啊，你真的越高越好，是吧？名利益啊，这个利益也是一样的。说利于名利财奢嘛，是吧？是外向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利益啊，比如说建了一个寺庙，是吧？过去呢啊，我要很多的钱，是吧？这叫利益。现在呢啊，你呢建了一个寺庙，是吧？有这个做一个寺庙的方丈，那当然值得我们恭贺啊。特别是财啊，财的转化更那个，就是说我们有剩财，有社会上的财，社会上财就银行存的钱，是吧？家里多少家产，就叫财。但是呢，我们转化变成剩财，怎么样？就是说信财，有了信，是吧？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对一切事能升起佛的信心，叫信财啊，信财这个功德多大，所以我必须要具备这个财，信财。还有呢，戒财，持戒的戒叫戒财啊，对一切事生善念叫戒财。如果你觉得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得恶念了，不生善念了，那就恭喜你，你获得了戒财，是吧？或者戒财，那你到任何地方都不会造业了，是吧？啊，忏悔，我只认为我自己过失很大，别人都是富菩萨，那你这个忏财多厉害啊！那你到外面去，看到人家啊做错了，只认为自己做错了；看到人家车子翻了，啊，这是我做的，修的不好，这个叫忏心，就是说，所有地方天灾人祸，都认为自己没有修行。所以感召这种灾难都是我的过失，人家都是对的，都是我没有修行。如果你有这种忏财出来还得了，是吧？啊，悔财，忏悔的悔呀，悔财，悔财就是说能知道别人对你的恩德，是吧？你看到师父，你就感受到师父的恩德；看到天地，就知道天地对你有恩，是吧？从过去啊，不知道啊，常常瞧不起他们。现在不是，现在见到师父都知道师父对我有恩，天地对我有恩，你骂我对我都是有恩的，所有人对你都有恩，这叫回财，知道吗？就是获得这个财还得了，是吧？所以呢，这也叫财呀，啊，世间的名利哪有这个的珍贵呢，是吧？这个叫圣财啊。我们说信财、戒财、忏财、回财，还有一个这个，我们讲就是进进财，是吧？啊，这个还有那个慧财，还有文财，文法的文，文思啊，文思也是一种财，也是一种财富。就是说，你见到诸法就能够闻到心里面去嘛，更新鲜。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有文财是什么样的？你看到虚空，就像很多的心理一样，是吧？无分别，无执着，这就是闻，是吧？那念阿弥陀佛，如果你有闻才还得了啊？那念念阿弥陀佛都是佛啊？为什么呢？符号从心里面出来，即心即佛嘛，是吧？那你有闻才才有感觉，没有闻才的人就是在外面，是吧？有了闻才的人，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都是落到心里面去，都是清净的、庄严的、平等的。没有文采的人就是对立，二元对立，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不好，也没有文采，是吧？所以呢，慧采有智慧采，造了诸法都是空，叫慧采。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说啊，一造即空啊。有了慧采的人不会执着的，有了慧采的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再大的东西也诱惑不了你，为什么呢？一照即破啊，一照它就空掉了，是吧？你怎么会跟人家吵架呢？啊，所以呢， 就是说名利财色是吧，色色就是说啊，你的我们看到外面色还能看到心里的色，知道吧？有一般人讲色叫蓝语色了，蓝语色属于一根色，眼睛看到色叫眼色，偶尔听到声音叫耳色，嘴巴吃的东西叫味色，鼻子闻到叫嗅色，身体摸到的叫触色，意念想的叫做意色。所以呢，六根啊产生的一根之色啊，如果六根不具足，你的一根就会淡薄。所以呢，所以这个所有六根第六层产生一种色的追求，这种色的追求就叫色。那么说这个是虚幻的，它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啊，因为它远远满足不了你内心的空虚。那么说我们呢，看到外面世界就能看到心的，产生心色，比如说桃花很美，你看的不是桃花美，是心美，知道吧？你发现是心的世界，偶尔听到的声音是心的声音，你心色无分别，外面就没有分别，因为外面的颜色，外面的颜色是我们的分别。如果心不分别，色不分别，谁的分别？是你外面的分别。所以呢，若在你心里面不愿死的时候，那叫究竟死。那这个人将来就是三十二相八足生好。释迦牟尼佛是三十二相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不愿死，只愿心，用心来体悟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无尽的庄严。为什么？心是不分别的，不对立的，不执着的。外面世界也不分别，不对立，不执着的。它俩相应的时候，你有一种观照，因为我们反复啊，还有一种观照啊，没有证到佛之前要有观照，了解它的实相，心无分别，世界无分别。我这样一分别，哦，我就登死了，因为登死是世间的这个色，世间的色呢，它是生灭的，它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烦恼。因为心的色呢，它是不分别的啊，所以呢，借假修真，了解这个色自身不分别，了解你的心自身无度，它是清净的，清净配这个色，那么说它都是庄严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的死是不同意的，死非要分别它，但是呢，不要理它，不要理它，你知道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分别妄想，这是一个虚妄的意思而已。所以呢，它的本性就是心，它的本体，它的本性是清净的。外面的色，它的本性啊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空性的，是庄严的，就是心相不二。就是说，所以呢，实在分别的时候，不要理它，不要理。偶尔听到、看到色相，想分别它，或者一定在分别它，不要理它，不要理它。因为我说一照，因为我们是凡夫，必须要照。佛陀不要照了，佛陀也是修来的，他通过过去的照，才能达到现在的无照。因为没有过去的照，就没有现在的无照的自信，是吧？佛陀三十二相他修成圆满以后呢，就不需要照了。因为什么呢？三十二相他的果已经现前。那么说因善不修，果会得了，没有天生佛，都是修来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通过照了解哪个你分别的很清晰，哪个是妄，哪个是真。妄就舍掉，真的叫照住，照住真的。能照的这个题是什么呢？能照的这个题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修道的题，修道那个才叫修。因为无修之修，就是说本来你成佛了，这修的这个念头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你未成佛之前，这个念头要借用，一定要借用。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有，只要在要借用啊，我们不借用那是拿什么照啊，是吧？所以呢，我要借用这个一根来照出我自己的真实一面和虚假的一面，就是有取有舍，我们应该有取有舍，舍掉虚妄，取真心，记得是不是？也就了解哪一面是真的，哪一面是假的。所以你要这样照顾啊。所以呢，名利财色，哎， 他说这个我们内心中有这个啊、喜爱贝洛是吧，喜爱贝洛，那个喜你挣到了果位，应该欢喜，这个喜是自然的，人还没成佛之前一定有欢喜出来，所以呢我出家了我应该欢喜，然后呢我能够战胜烦恼了，我当然欢喜了是吧，是吧，所以呢这个欢喜是必然成就的，比世间欢喜的名利财色要很多啊是吧，所以这个喜要生出来，这个叫德。哀就是三界之苦啊，我们一定要哀，夜里要哀，要感到人间是苦的不是乐的，就是哀伤，我们就无量劫在六道轮回的苦要哀，如果这个心生出来了是对的，知道吧，而人家呢父母死了在哀苦啊，然后你自己这你的手机被人家盗走了你哀伤呢，这个没有意义，这个只能造业，知道吧，这个毫无意义，哎，你能哀三界之苦，这个心生出来了就值得啊，我们也需要哀的时候要哀，不哀的话那修行肯定有问题的，因为你还没成佛怎么可能没有哀呢，那你说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一个男孩子见到女孩子不爱，一个男孩肯定有问题，为什么呢，就是男众爱女众很正常嘛，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爱女不爱一个男人不爱女众，这是不正常的一件事，你肯定这个男人有问题，有疾病或者心里面有疾病有问题，不可能说这个，因为没有成佛没达到无情，怎么可能说不喜欢，也就是说他是应该有修行的过程中真正把你这种心转为德的那一面去，是吧，就是把恶的转为善的那一面去，把盖呢转为德的一面去，知道吧，所以呢有哀有喜，哀悲乐是吧，悲看到人间造恶业要堕地狱，你心里面好伤心是吧，他又造恶业要堕地狱，就像人家拿刀来砍猪的时候，哎呀砍在心上是吧，你感觉到很痛苦，这是悲，这个悲要显现出来，你要说师父往生了他在那边笑难道正常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世间的悲就是哎呀父母是天天牵挂悲伤，那当然就不对，但是呢上知是都已经远去了，世间的明灯都灭掉了，人们即将到黑暗之中，难道你没有一点悲伤吗，就是这个就不正常是吧，就是这个悲要生出来，难道释迦牟尼远近天地都过敏了都悲伤了，阿难正的那个弟子都在编个悲伤了，也就是说这个悲啊，这个悲要生出来，所以你有这个悲就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本身具带的这个悲，喜悦悲乐啊，乐就是喜悦，坐禅念佛得到内心的喜悦，这种欢喜心，他说修行我们修着修着一定有欢喜心出来，比如太阳晒着晒着你身上一定有暖胃出来，你不可能太阳晒着身上越晒越冰凉越冷吧，那不是很不正常吗，是吧，一个人修去了最后面垮着脸在那个地方没一点快乐，那你修什么行呢，是吧，修行修修修修的法喜起来，这个乐是要要的啊，要的啊，所以仿佛它这个自然我们显现出来这种功德出来，所以呢仿佛它有喜爱悲乐啊，但是呢我们要把无啊把障碍转为德喜啊，就有功德，所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修行要观察一下你自己啊到底有什么进步啊，要不然要有进步，在寺庙里面我们离开就是最起码这个心性里面啊，从定力上面要增强啊，散乱的心要减弱啊，也就是非常散乱贪恋混尘的心要减弱，所以在我们现在看书又不能够进入到智慧上去，我们念佛呢啊，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你就是说得到一种心里面的就是压制啊，就是世间啊啊名利是带来很痛苦，然后呢就念佛要打妄想，打妄想跟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的说老是打妄想，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压制我告诉你没有用的， 越压，过去的祖师们讲说，烦恼越压，烦恼越多，知道吗？永远记住，它是要离心的，就是说，一旦把法搞清楚了、搞懂了，或者通过闻思的时候，对定以后，念佛是很轻松的，啊，因为你决定了这件事情，因为念佛不是为了压制烦恼的，念佛是得到了一种对佛的一种信心。它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信心，就像你妈妈一样，很欢，妈妈就要来了，很欢喜的。我不是说念妈妈压制烦恼，就是妈妈在对面过来了，然后念妈妈，妈妈就在你面前，就这样。然后你心里没有欢喜，念妈妈妈，那压制烦恼，你压制烦恼，看不到一点欢喜。为什么不欢喜呢？因为你看不到妈妈，妈妈就在你的面前都看不到，哪有欢喜呢？你为什么会压呢？因为压是因为你没看到实相，实相不在你的面前，所以呢，实相在哪里呢？在西方，在十万亿佛陀遥远。所以我们老是压制烦恼念佛，那你永远成就不了。但是呢，现在人就在压制着，很多人压念佛，压制念佛，这个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啊、嗯。所以到临终就是靠你压制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呀，打了一线不烂，打了。然后等着佛陀来接引我，就等着等着，有时呢看不到佛来接引你，然后你压着自己烦恼就升起来了，又病苦又烦恼，那这个就压制。然后说靠你到里面一直一辈子都在压制，一辈子压制，你发现你烦恼还没压住，因为这个你水波浪怎么压住呢？打得又有，打得又有，它是压不住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听法闻法啊，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吧？我们要介绍的圆明寿大师啊，圆明寿大师呢，这个啊，他是杭州人，是吧？16岁出家啊，以前呢，他是在没有出家之前啊。没有出家之前，在一个镇里面啊，这个当一个税务官啊，他没有出家之前，他一个税务官，当官的时候啊，他就学佛啊，学佛的时候，他常常呢去放生，他放生的时候，他自己的俸禄啊就用完了啊，用完了以后呢，因为他的广。管什么就是出纳一样，是吧？出纳他的钱就在他手上，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钱他去放生去了，把国家的一个钱拿去放生去了。放生了以后呢，那个鱼放了以后呢，好开心，是吧？后来呢，他把当官那个中院的钱啊，人家那是国家中院的钱啊，他拿去放生去了，所以呢，这个人呢就被人家告了，告了以后。国家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因为你把中院的钱给花了，犯死罪的，就拿去要把他杀掉，是吧？然后呢，就铺去斩首。但是呢，他的皇帝叫穆王啊，他说这个人好奇怪，是吧？你拿钱去犯身，看冒着砍头的罪去犯身，他觉得这个人好奇怪，是吧？他也觉得，那皇帝也觉得好奇怪。那这个人一般贪钱是放到自己荷包里去跑呗，怎么拿钱去放生？你不怕砍头吗？明明是死罪啊，是吧？他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就派人啊去监视，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呢，那个监视的人呢，还看看他是什么神色吧。结果那个人呢，在杀他的时候啊，竟然。这个大师呢，圆明寿大师呢，这个非常的镇静啊，脸色没有一点动容，不害怕，不恐惧，是吧？一般被杀的时候，两个脚就说好多的强悍啊，你比例来讲，一个姓刘的是吧？很坏的一个人，被抓起来，后来判他死刑的时候，他那么强势啊，他当时黑社会的头都好厉害的人。但是判他死刑的时候他就坐不住了，然后把他抱起来，然后搀扶就走，就是人这样死啊，他的体那个人都是怕死的，非常怕死。 大师呢他一点不怕，你看学佛啊，他真正的有慈悲心，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后来要杀他的时候，后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皇帝了嘛。皇帝呢就问他了，他说你为什么人家杀的要你杀你，为什么一点不怕呢？还这个面貌一点都不改变呢？后来说他我用库里的钱，又不是私怨，我去放生，我救那么多的生命，就是我死了一个人，他那么多的生命被救了，我还有什么遗憾呢？是吧？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就是说救了那么多的生命，他就是说把跟人的生命当成跟自己是一样，他救了那么多的生命，他死一个人他就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是吧？啊，今天我既然要死，那我说那我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岂不乐乎？知道吗？所以穆王一看没办法，他觉得这个人胆子太大了，所以呢就释放了他。但是呢他官场过不去啊，官场过不去，因为那个时候就必须要枪毙啊。啊，这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法律上的规定呢，就是说出家的人这样子出家了就可以免掉这个罪，就死罪。所以呢那个皇帝说那你就出家去吧，是吧？然后出家去了。后来他就到明州叫彻岩禅寺，就在浙江那边出家了，就一直以德昭禅师啊出家，就是我们法眼中的第二种，是吧？出家了。啊，这后面一段啊，昨天啊已经就讲过啊。所以呢，那个昨天讲到这个，他在禅观之中呢，见观音法甘露啊灌其口，这个因而获得了大辩才，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你修行好，一定会对付菩萨跟你。啊，灌个顶啊，摸个头啊，啊，搞点甘露给你这帮人，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啊，一定有变化的，是吧？是因为我们打坐，以前在东林寺，东林寺念佛上念佛，我就能到念佛上面里出来，觉得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念佛念佛，念到上面里面出来，因为他们大家都止境了，是吧？止境的时候呢，他我就记得到那个佛号还在念，啊，从心里念出来的。在念的时候呢，那个钟的声音呢就变成虚空的声音，符号变成虚空，虚空就是符号啊，整个世界就是钟声跟符号，没有的，我自己就认定了啊。边个人后来那个海魂师坐在我边，他说你我看到你的像是认定了，先见了真相。他说那个打坐的时候要做二十五分钟，不知道是做二十分钟吧，我感觉到一弹指之间，就是还没有五分钟的时间，哇，整个虚空都在念佛。哎，所以我就知道念佛很重要。其实我们讲法，其实大家要用功的话，其实不讲法是最好。因为我在东林寺念佛，没有讲过法，没有听人家讲，就是念佛。我一些念佛都是出声音念佛。这个念佛出声音念佛，可以进入到三昧状态，整个虚空都可以转化，越年轻越好，是吧？因为我们老是有计划，知道吧？要打坐啊，要关心呐、要见要见到。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自己振作，然后就念佛号，拼命念，拼命念，拼命念，念到自己佛号跟你达到一体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忘掉了，对吧？所以最后呢，是定了，我不再念了，佛号还在念啊，并且声音非常大，就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说，因为我在东林寺一出家就开始念佛。啊，一出家就带着一帮老修行念佛，不是这么多人啊。其实人多不一定好，因为我在东林寺的时候都是一帮老修行念佛的声音都好小，而我几乎声音算最大的，是吧？因为老修行都是60岁、70岁、80岁的人，没有这么多的婆婆，哪有这么多的婆婆啊？哪里女的在一起念？都是几个老修行坐在一旁念，是吧？所以那念佛啊，所以我后来我就知道念佛真的不能人多， 念佛人太多了，进不到三昧里面去，因为你搞一生他搞一生，所以很打心差了，知道吧？他念佛就是要有一种尊声念佛，然后呢大家都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呢都是那个，比如说他嗡嗡的念一声，他嗡嗡念一声，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一下子沉一下，一下子沉一下，所以我们很难入定，知道吗？所以这个有三五个人一直在做的是念佛，我记得就是三五个人，七八个人在观念佛。所以我们老是喜欢搞好多人在一起念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吧？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啊，偶遇大师讲，他说我带着十个人学法，十个人都成就了，带着二十个人还是十个人成就，他带着四十个人在一起学习，发现只有两个人成就了，知道吗？就人越多越障碍，知道吗？所以人多这是善根，知道吧？就是人好多在一起念佛，真的说维护住这个善根。我们一定要修会，找一个人少少的地方去修行，有三五个人这块修行。所以你们居士啊，可以在家里搞弄三五个人这一块，哎，这一块修行。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就很奇怪，就是非要拉很多人这个搞，就有两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搞？一个就是名，一个就是利，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人？这个明明是占道的，你为什么搞那么多人？就是为了名和利。我们应该告诉大家，三五个人、七八个人在一块念佛就可以了。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你七八个人在一块，哎，找一个志同道合在一块念佛就可以了嘛。你搞那么多人在一块念佛干嘛？知道吧？所以呢，我非常清晰，因为我那个时候念佛真正的获得味道，闻前的是几个人。你看，我在念佛堂里面，早晨上殿，也不是像我们家的好多人在一起，是吧？就是说，我们比丘最多没有什么居士，都是二三十个比丘在一块念佛，是吧？没有，根本没有居士来啊，都是平时从节日才有居士来，平时就没有人。而是从早上上早殿，上午念佛，下午念佛，晚上念佛，就是晚上念佛稍微人多一点，寺庙常住人都要过来参加。上午念佛，下午念佛，就是三五个人，几个老学习这样念佛。我恰恰的就那个时间得到的受用最大，恰恰的受用呢。你说没有人吧，还有几个老学习能够做咒语，是吧？你说有人吧，可是呢，就那么几个老学习。所以大家呢念佛啊，如果大家如果有时间啊，搞寺庙，如果要是居士道场，不要求搞那么好大的寺庙，有三五七八个人在一块，七八个比丘在一块就可以了。所以寺庙不叫你大，大是尊善根的，就是寺庙太大了，那只能尊重善根，是吧？真正的呢，还是找少一点人比较好。所以给我感觉，在这个时代人心混杂，所以你搞那么多人，大家都得不到一块去，每个人都有主见，不像过去仁义尊孝别尊师父尊老爱幼，每个人都讲德行，所以呢大家在一块可能还能够讲话讲到一块去。现在不是，现在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是一样的，每个都一样，傻子都一样，现在那傻子都不能讲他，你讲他他都回头都咬了一口。其实在这个世界很多人这块修行一定会出问题，知道吗？所以我给你这个，我并不，我就说我在这里我就可以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喜欢那么多人这一块，就是名利心的作怪，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赞叹的啊。做寺庙也不是做得太大，你看做得太大多麻烦，庙里面什么人钱没多少，社会上人盯着，是吧？这个单位盯着，那个单位盯着，要管理一下啊！你这个财务不行，你这个环保不行，你这个防火不行，然后你这个书不行，就是说从头到尾你一定管理到了，因为就寺庙大了。如果你寺庙小一点，谁来看你呀？最多的村委会来一下看一下就走了，最多的说一下就走了。你搞一个大寺庙，每天人家真 有的寺庙越大越好嘛，就是说寺庙是要称力广，寺庙中相力广，寺庙再大一点出力广，再大一点省力广，再大一点中央来管，从中央一直管到底下来，那你还有日子过吗？是吧？搞得你不得，就是说不得安宁。我们是来修行的，那天天跟那些人在一块打交道，你说多麻烦，天天找点一下。我们又没有这么几个人，啊，找智客，智客是不开心，找这个使者，使者不开心，找这个不开心，谁都不想理他们。但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不找你就找他，你说多麻烦，是吧？然后找到我要找大家，是吧？你就说，你看我每天要你今天搞这个挂这个，扫地打扫卫生，然后搬这个搬那个，因为他们找我嘛，我就找你们嘛，是吧？所以寺庙的所有人都为这个操心。你看他来一下我们都不安，那大家有了触动，来一下我们大家要触动，要好好的念佛修行，搞得不停让他你出去搞一点什么。为什么呢？就有某一个领导过来讲了我们啊，这个寺庙越大越麻烦，知道吧？在这个时代，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寺庙，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吧？但是呢，我们好好的用功啊，好用功。所以我们啊，我以前在念这个闷山呢，叫闷山。我有一次在昆明寺在做闷山，念佛堂做闷山，我就念了一个咒子的，那么三巴拉多巴拉基地安，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以后，要念108遍了。就是后面念那个咒子念108遍，念就进入到三昧状态，对吧？就进入到三昧状态，那个咒子啊，哎，把自己给忘掉了，就是个咒子，哗啦哗啦哗啦的念，就进入那种状态。所以那个咒子念时间长了以后，有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呢，你要好，特别是人的正定心呢，就是说有几个人在一起念一个咒子，他念，把我给忘掉了，你就进入到那种三昧状态。所以呢，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去发心去念，我就给我感觉啊，什么东西都要运劲进入到里面，产生定力，知道吧？产生三昧，就是三昧要靠定力，要靠你自己啊，没有一颗依靠不乱的心。所以我刚才讲，就是人为什么要进入到世间的财色名睡都已经诱惑不了你了，财色名利这个喜爱悲乐对你来说都无所谓了，你内心进入一种平淡的状态，他们诱惑你，真的能观察到这个喜爱悲乐诱惑不了你了，你能够有这种观察的能力啊，发现他们真的诱惑不了你，你就证明有定力出来了。那么在这样你的用功修行跌到限量上，一些修行的东西一定会显现的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感应啊，这种感应在你面前，这个感应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感应会让你啊，就是说啊，我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一个老太婆，她因为皈依了虚云老和尚，在年幼70岁的时候皈依了虚云老和尚，那么说就有这么一个名字和这么一个人在他心中，他是我的师父。后来他到80岁的时候啊，以此为傲，就是说以此皈依的这个相，我感觉到趁着他呢，自己特别有力量和修行，知道吗？这就是感应力。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虚云老和尚开悟了嘛，120岁是吧，我们怕他面前皈依多么有荣誉啊，是吧？然后呢，他一辈子就是虚云老和尚的这么一个名字啊，一个名字啊，所以他修行的时候特别有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虚云老和尚在他心中的加持，产生了一种禅定功夫，这种功夫他就会趁着他一辈子修行就不会退转，你叫他说不修行他做不到，他一定会修行，因为他受了虚云老和尚这个名，是吧？还有你看在这个我们一个陈景寺的一个居士，是吧？那个居士啊，叫老，我们叫老廖，是吧？ 他因为见过毛泽东，是吧？因为他以前是红小兵，见了毛泽东回来以后啊，他在家里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他为什么是积极分子？就因为见了毛泽东，看到毛泽东的战士力很大，知道吗？就是说见到一个伟人以后产生一种加持力，这种加持力令他很多的力量会生出来。只要我们修行的人呢，要获得这种力量出来，这种力量，那我们有没有见到圣人，是吧？那说假设说你在梦中修行中战胜了自己这种功德啊，可以加持你，令你的定力在增长，是定力增长以后呢，修行的时候就有感应啊，这种感应在你身上获得一个变，一个转换啊。我刚才讲就是说一个人修行获得定根，就对五根嘛，是吧？性根、清净根、念根、定根、慧根，你获得这个五根以后的功德有多么的，就是说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啊修行呢 啊不是很累啊，你有了性根那还得了啊，性根是自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它本来就有了，但是具足性根以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信心具足，你有了静静根具足，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有静静根，就是翻译的时候那个睡觉都有静静根，知道吧？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增长功德，对吧？那说你翻译的时候你还有功德出来，因为你有静静根，静静根，但是你有习气在。比例来讲，这个天气太热了，我想找一个阴的地方去睡觉懈怠了，是不是？但是呢他有静静根在加持，他既然在阴处睡觉，但是静静根还在增长功德，所以呢他有了静静根以后啊，他随时随地都在增长功德，是吧？有念根就比较足，是吧？有念根，有念根足的人，他说他知道世界无常来缘起啊，在他心中念念相续，所以念根足啊，念根足。那么说不管初堂入堂，他都是念念相续的，就是念念相续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名利场所，所有的无常缘起都会现起，因为念根足啊，念根足法现前快呀，啊，所以呢，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不被外面的灯系啊所能干扰到他。所以念根足的人也到处都在长功德。还有呢，我们讲定根足，是吧？如果你定根足的话，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增长福报啊，是吧？你慧根足的话，到哪个地方都可以造诸法回向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这个根以后啊，就不可思议。那么说这个根怎么出来了，就是诸佛菩萨搞点甘露水啊，给你嘴巴里咽进去，经过你的喉咙的时候它就出来了，知道？是你修行修来了，知道？它是要修行感应你佛菩萨加持出来了。你要说我一生中修行就是因为我有感应，知道吗？那佛陀因为弥勒菩萨给我供个顶，是吧？那我说我一辈子所有的性根比较足啊，静根静根，就是我懈怠的时候都很静静，那你或者你懈怠的时候就是懈怠懒惰不干了不愿意修行了，我就是懈怠的时候我还在静静，我内心的都有功德生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感应，就这么简单，知道吧？所以呢大家修行了，对感应了，对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要升起信心。你看我们这个啊，圆满寿大师自从受了这个甘露灌顶以后啊，就在禅观之中获得观音菩萨的神力加持，来加持他获得这种灌顶啊。你看我父亲也受过灌顶，受地藏菩萨的灌顶。然后他死的时候癌症嘛，对癌症应该是很痛苦的，可是呢他死的时候一点都不痛苦，是吧？所以我深信他到极乐世界或者是到天道啊，也可能在我已经投胎做人来修行了啊，因为他死是1998年，现在已经24年了。他应该在我面前，如果来了，就后来已经24岁了，是吧？他说那修行也有困难，是吧？反正他不会堕到地狱，不会到修行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因为他跟我讲，他梦到了地藏菩萨给他开刀。对，三个菩萨给他开刀，因为那时候我在地藏菩萨求，求地藏菩萨，他 梦到了地藏菩萨，给他开刀，他一下子爬起来了，对吧？所以我就知道，他已经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地藏菩萨加持得了，啊，他一定不会堕到地狱道、恶鬼道去了。他虽然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他跟我描述啊，他戴着披罗帽子啊，戴着三个出家人啊，走到他面前拿个刀来给他开刀，他跟我描述，我说那就是地藏菩萨戴着披罗帽，他不知道那披罗帽是什么东西。就像我劝那个袈裟寄回去，我父亲说这是什么人啊，他不认识，他不知道出家人的形状，他就不知道那是披罗帽的一个衣服。他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见到了地藏菩萨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这个相信佛菩萨的加持力啊。所以有一天你就会深信我，如果你修行获得感应以后，你就会深信我讲话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在中院是他有一次的，他梦到普贤菩萨以莲花之手啊，以受之于莲花之手，你看，以甘露观其顶于莲花受其，啊，受其在手，所以大师感受了尊生的修行，啊，去向未有的决定，就是啊，他自己不知道往生到，不知道修行是干什么，我刚刚出来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啊，所以呢，他终于决定了自己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里决定的这个题，所以祖师们呢，对这个往生到多衰天呢，还是极乐世界呢，啊，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怎么祖师们的观察跟我们观察不一样？我们是随顺观察，就是你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吗？你们都去吗？那我也跟着去。我们是这样观察的，看到别人去，我也跟着去了，就这样。我祖师们观察自己到底是到弥勒菩萨了，还是到极乐世界？他们心中是有选择的，是有选择的。所以祖师们他是有自己的决定，是吧？他为什么有自己的决定？他知道极乐世界也是真的，多衰的也是真的。我们呢是随顺别人的，就是说你要去吗？我也要去。到极乐世界到底真的有呢，还是没有呢？不知道。只是你要去，我也跟着你去，知道吧？他是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他是否定的。知道吧？他心里是怀疑的，他只是看到别人去，我也要去。你叫他讲个所有缘，他讲不出来。所以呢，真正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了解般若智慧。不了解般若智慧，对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怀疑的，都是怀疑的。就是说，你真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会执着于此世界的任何一个念头，包括你的生命和世界，你都不会舍向于他。为什么你不舍？因为极乐世界跟你是定义的。所以你说幻有的西方极乐世界，幻想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了解阿弥陀无量光，我就是我心里的生命，无量寿就是生命，无量光就是法界，我原来时间里面背后就是阿弥陀佛，原来空间的背后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妄想无明，不能够显现，只要把万象无明破掉了，西方极乐世界立即就现前。哎，他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居在虚空里面，居在是时间里面，居在我们当下。所谓十万亿佛陀，只是一个妄念而已。他了解的这个妄念，就叫十法界无，没有妄念的那个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他心里知道就在当下，知道吗？所以他认同了西方极乐世界跟波尔是无二的，这个时候他对西方极乐世界是肯定会认同的，知道吧？你看，对于唯识，弥勒菩萨在哪里？弥勒菩萨在唯识的世界，转世成智就是多衰天。哎，他马上就来多衰天，离我们很远不远？其实只要转世成智就是。你说我们看到虚空，了解就是相的时候，心相不二，那就是多衰天。如果你心上有二，那叫多衰天外三十三天，对吧？它有美女在诱惑你，美丽的转移诱惑你，因为二元对立。如果你看到虚空就是心，心就是虚空，那你就见弥勒菩萨了，啊，弥勒菩萨，因为他深信不疑的，他通过这种般若的关照，他的清净和明理，他对极乐世界和多衰天，他到底到极乐世界？还是我多少天呢？他是有 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后，产生了自己的这个啊这个向往。而我们呢，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糊里糊涂的，看着人家出我也出，走这么多路出我也出，就这样的。看了书，哎，你看，所有大事都要到极乐世界，我也要出。啊，这些我也要出，走师度假要出吗？你看走师度假，我能违背走师吗？我也要出，是用这种方法来衡量走师。你不知道走师对于极乐世界是怎么认定的？你认定走师的想法不一定是真的是走师的想法，你在认定走师这样想，其实走师是通达般若。那不通达般若还那怎么叫走师呢？后为什么叫走师？跟般若文理相应的啊。跟般若相应的才叫走师。如果你都没有了解般若体，那你认为的那个走师是在你的认为啊，走师的思想并不明了。所以呢，他当时啊，在祈愿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祈祷啊，做了一个祈祷，他说。一个呢禅观啊，就是讲即心即佛，相当于禅宗里讲到普贤天；一个呢万事同归尽头啊，没想祈祷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用七字念咒，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是到普贤天呢？他念咒念了七次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这个圆明寿大师才决定一地修西方极乐世界。当时这个圆明寿大师啊，在这个什么地方？天台山弘化。他说天台山有法眼真理唯一弟子叫德少，在那个地方弘扬佛法。所以那个圆明寿大师就到那个地方去跟他学习啊，学习教理啊。因为这个唯一禅师呢啊，这个就是说了解，对这个了解这个禅人呢，就是修禅的人呢，不是讲不读文字嘛，就是啊，这个不要文字，就是空坐禅嘛，所以对这个呢产生一个让很多的禅人产生误会啊，所以呢，要大家来修教理，就是提倡大家来修教理。后来这个圆明寿大师就跟他学一些教理。拜莲花忏，拜法华忏，啊，在天柱分啊，都是法华经读了三年，后来到了净慈寺啊，到了净慈寺，他说在净慈寺的时候啊，这个后来又到了歇斗山，在歇斗山主持道场，歇斗山就弥勒菩萨道场，啊。但是很多人就跟他这块参学，后来他的真经炉啊，就在歇斗寺啊编辑而成，初稿而成。所以圆明寿大师常常啊常住，后来常住在圆明寺，圆明寺就是这个杭州的净慈寺啊，给七尊弟子受菩萨戒。就是说啊，圆明寿大师常常给人家授菩萨戒，好多人授菩萨戒，他也提倡大家来授菩萨戒。所以就是说，有人讲了，就是说，哎呀，我世界没到，我不授菩萨戒。菩萨戒一定要授，是吧？无戒都可以不授，菩萨戒一定要授，因为菩萨戒是自性戒，叫意戒、意根戒。如果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授菩萨戒，因为菩萨戒就等于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品。上品戒啊，有的人当我受菩萨戒，犯了戒以后怎么办啊？啊，你宁可犯戒，也要受菩萨戒，知道吧？所以过去总这么讲，就是说啊，这个黄金做碗了，碗破了，黄金还在。这个黄金就是菩萨戒体，这个碗呢是菩萨戒相。他说戒相破掉了，黄金还在。所以呢，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可能戒不圆满，但是呢，体在。所以呢，他明了即得见嘛，这个很重要。要了解般若，要了解自信，可以获得戒体。戒体，戒体 他说这个戒体跟般若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普贤行愿品它就是戒体。所以有机会啊，大家多诵普贤行愿品，因为普贤行愿品是法界心，法界心一念法界，法界一念。我们回向法界的时候，其实法界就是你的一念，它就要让因果吞噬啊，法界即心，心即法界。在你回向法界的时候，你的心本来就是法界，只是你不知道。当你回向法界，法界即心，它是不二的。所以离境诸五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它都是法界心。所以呢，对佛恭敬啊，对念你尊敬这个普贤行愿品，就尊敬普贤菩萨；尊敬普贤菩萨，就尊敬毗卢遮那佛；尊敬毗卢遮那佛，就尊敬十方诸佛；尊敬十方诸佛，就尊敬自信。一切众生皆有自信，所以呢，尊敬自信就尊敬所有的众生；尊敬所有的众生，就在那说就获得了十方的心，知道吧？所以呢，普贤行愿品，你读一遍，你对普贤菩萨升起无上的心，你读一遍叫赞叹，是吧？赞叹礼敬赞叹，作意就是说就是供养啊，供养。然后呢，可以忏悔你无始以来的业障啊，业障。我说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几件事情常常做的，像离境诸佛，对吧？对吧？称赞如来，口上赞美佛的功德，念经都是赞啊，赞。然后呢，广义供养，我为什么要念经呢？为什么做善事呢？叫供养，对吧？就是说供养怎么供养呢？你做善事就是供养，当体就是供养。所以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你念的时候，它就是在供养，是吧？然后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干什么呢？忏悔业障，用尽虚空变法界的身口意，在一切尊生发菩提心，啊，一切诸佛、一切过头、一切功德面前来忏悔业障，那就很快了，啊，所有的业障都可以消除，啊，一切法，而这种功德，你随喜叫随喜诸佛功德，对吧？而随喜功德的时候，一切法就现前。就叫情转法人，情转法人，哎，你生普贤心愿想，生普贤菩萨想，那就是十方诸佛想，生十方诸佛想，生觉想，生觉想就是七则情护居士，对吧？这样你生普贤心愿品，它里面就有情护居士，情护居士在你的普贤心愿品的一刹那，就是叫长生福雪。长生佛学，因为所有的诸佛都要修普贤行愿，师公呢，这样你在修普贤行愿的时候就长生佛学。所以呢，在此世界春夏秋冬，你都忘记不了普贤行愿，那叫做恒顺众生，是吧？难行能行的恒顺众生，什么事情都挡走不了你修普贤行愿，都普贤行愿的这个书，要恒顺众生。那说这些功德后面就普界回向，因为普界回向你讲了。你一念变法界，法界一念，这里面本身就是一直在回向法界，就回向本性，回向毗卢遮那佛，回向毗卢遮那佛就回向十方诸佛，回向十方诸佛就回向阿弥陀佛，就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自然成就。所以都普贤行愿品就具备了四大愿望的功德啊，自然成就，就是自然而然成就。所以呢，都普贤行愿品的人，就是你不念阿弥陀佛，也自然到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你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怀疑，是吧？因为普贤行愿品就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普贤行愿品就是菩萨戒，所以呢，发菩提心就是菩萨戒，发菩提心是菩萨戒，就是说生普贤行愿品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叫相，生普贤行愿品叫事，是吧？然后呢，发菩提心叫理，所以有理有相有事。何等之缘嘛，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师呢，常常一定要做108件佛事啊。这个佛事怎么做呢？大家，我告诉你，你念普贤行愿品，就是在做佛事，并且变化已经做佛事，肯定不止108件，是吧？如果你要是明了的话，那你离境诸佛在十方诸佛面前对一个离人念，那是怎么会是一件两件呢？他说讲108件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是108件就是对治108个烦恼，知道？因为普贤行愿，咒语就是横舌自己的心， 108烦恼全部断掉。108烦恼就是八万事情烦恼。今天说什么叫108件烦恼？108个烦恼就是108个心，108个心从中无尽，就是八万事情心，八万事情心就八万事情烦恼，是吧？专门持五戒。什么叫五戒呢？五戒一戒分十戒，就250戒，250戒再分八无量戒，是吧？无量戒都在五戒之中，就是一个道理，知道吗？所以呢，他那个108件善事，就是生普贤行愿品，知道吗？这样的就是普贤行愿，108件善事统统做完，是吧？我说他只咒字啊，你就不跟普贤行愿像，比如说念咒字啊，念往生咒啊，受持往生咒啊，他常常念的。他说他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说你不念普贤行愿品，但是你心在普贤行愿品也是可以。你说我念华严经，当然不是普贤行愿；我念法华经，我念楞严经，那也是称赞佛的功德啊，是吧？你观无常、观缘起，那也是佛的法啊，这也在念普贤行愿。就是我们大家在做法、在讲法，那也叫成教法能啊，是吧？大家在这里面悟到了本心，没有我忍尊生受者，那就勤辅居士啊，是吧？你这是给他难显能显，难忍听，乖乖的听着，是吧？这个叫做恒顺众生，恒顺常佛，恒顺众生的，是吧？也就我们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悟到普贤行愿，我们都在显普贤行愿，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呢，世上的普贤行愿，你看经呢叫离上普贤行愿，就是拿经念了叫离上普贤行愿。当然，离上普贤行愿，世上普贤行愿是在生活中观照，他说比较难修一点。他说离上普贤行愿拿过来念一遍就可以了。事实上呢，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现在都在行普贤，离经诸佛称赞越来越广，你的生活中供花啦、供水啊，都是在行普贤行愿，这叫事。如果有理有事，那当然更加圆满了，是吧？事上、离上互不二，因为离即是实际，离事是不二的，又离是圆满的。所以我们这个圆满寿大师不只是啊，在这个离上具足，在世上呢，他常常离唱呐、诵经呐、坐禅呐、放生呐、说法，还每天呢吃食，每天下午吃食，就是我们每个寺庙里面呢，每天晚上吃食。法门山都是在普贤行愿品的其中一个体，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普贤行愿，那你说你晚上吃食啊，原来这是修普贤行愿，我不知道。你不把它当做普贤行愿，你就认为是别的东西，知道吧？啊，你普贤行愿才叫修普贤，我礼佛烧香就不是了。你却不知道，你生活就在普贤行愿品里面，你吃饭穿衣都在普贤行愿里面。所以一会儿你烧香就知道，哦，原来你已经祝福。你为什么烧香了？哦，称赞如来。你为什么烧香？哦，供养，是吧？啊，你为什么烧香？哦，是忏悔业障。你为什么烧香？哦，勤转法轮，勤拂具施。你为什么烧香了？哦，常随普觉。为什么烧香？哦，为了恒顺众生，普界回向。原来烧香里面都有四大愿望在里面。所以这种烧香就不一样的想法了，是吧？不一样的想法了。如果是你的仇人，就不愿意干；如果是你的儿子，你就愿意干，就这么简单。你发现你帮助的人是你的仇人，天天想着我不想干，我不想干。有一天发现了你做的事情全是为你儿子干，啊，你马上感谢师父了，啊，师父啊，我原来做的事情都为自己儿子做，就是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会懒，不想干，知道吗？因为有你悟了，你就知道我想干了，哦，原来这一切都在普贤行愿里面。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要有一个庄，知道吧？要有个庄，要有个定心，一个庄心。定呢，就让我们获得一心。什么叫专呢？普贤行愿中把我们所有的法门它插上一个能说，就像那个瓶子把那个花插在里面了，这个瓶子就叫做普贤行愿，所有的花都可以插在里面供着。如果没有这个瓶子，这个花可以乱放。哎，有了这个瓶子，你可以把能说起来，知道吧？能说，像《优婆经典》，什么叫经呢？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法，靠这一本书把所有的庄严呢写在这本书上。你看《华严经》无尽无尽无边无际的庄严，但是呢我们都捧在手上，捧在手上， 可是把经典打开以后，里面的文字是什么？是吧？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是吧？就是无量无边、无尽的世界、无尽的诸佛、无尽的菩萨恨，啊，都在这个你手上托着的一本书上。这本书叫什么呢？就是他把它括了，这叫做普贤行愿，知道吧？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要有个普贤行愿的这么一个桩，然后我们所有的心我就不会散掉。所以你在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供花供香，啊，都是进虚空变法界，重重无尽，都在做一个普贤行愿。是为什么讲？你听到、闻到普贤行愿，一度耳根，就说看到耳根，你生死就断了。为什么？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你看，他从事实上、从理上，啊，都会这样做。所以称为一代祖师，就认为他懂得这个道理，实际其行为。所以此处大师法愿往生西方，每日精扩十万声佛号。我就想他怎么念的啊？十万声佛号，他念跟我们念不一样，知道？他念肯定他禅定之中啊，他是定中念阿弥陀佛啊，一声超十声，所以他的十万声可能一个小时就念完了。那我们念十万声，可能要念从早晨四点钟要念到晚八点钟才能念完，因为我想念。我想念这个四万声佛号，我念的都好辛苦，是吧？那四万声佛号我念的好辛苦啊！哎，他那十万声佛号在禅定中啊，他一个小时就把它念完了。所以这个，他每天都坚持啊，每日十万声佛号，常往边方，他自己啊，常常到这个，因为在天台山上有一个峰啊，他没事到了峰上去念佛。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拿一个佛珠，就要不假思索吧，就是说找一个大殿啊，念佛念完以后找一个大殿啊，你像我们很多地方可以适合于大家念佛，比方说大雄宝殿的周围，是吧？还有我们外面广场，现在还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广场，现在天王殿的广场，还有我们沙门的广场，还有外面还有一个广场。那说你想饶佛念佛，那还不简单，是不是这样的用功？是你哪一个佛说没事去饶佛，不要去跟人家讲话，是吧？那说这个天气约了，你可以搭殿作为啊，天王殿里面呢都可以念啊，是吧？一个人两个人在饶佛，不要搞那么多人这块饶，是吧？就是在饶佛，你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又可以减肥啊，又可以念佛，多好，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啊，把这个大师啊，把这个思想进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啊，去修行阿弥陀佛。